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会读二十节到三十节。John chapter 3, verse 20 to 30. 找到没有？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第约翰福音第三章 ,John chapter 3, verse 20, 我们一起读 ,we'll be reading together. 二十到三十节，一二三，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上帝而做的。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他和他们住在那里，并且施洗。约翰也在靠近撒冷的安论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入狱。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为洁净礼发生辩论，他们来到约翰那里，对他说：“拉比，你看，从前和你在约旦河东，你为他做见证的那一位，他也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约翰回答：“除了从天上赐下来给他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你们自己可以为我作证。”我曾说，我不是基督，不过是奉差遣做他的先锋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因此我这喜乐满意了。好，小孩子，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OK？ 所以你们注意听 ，Just need your attention for 5 minutes, all right, all the children.Now, many years ago, there was this young man. 好多年前有一个中学生，一个少年人。All right, 这个少年人很喜欢踢足球，早上踢到晚上，不读书。All right, 然后呢，每次穿着校服很清洁的去学校，回来一定是满身大汗。回来的时候是五点多，下课一点，踢球踢到五点，他从哪来的体力？喂，五点多回到家里，然后呢，妈妈一件事情就说：“哎呦，为什么你的衣服这么脏？”我讲完之后就说：“哎呦，快点来吃饭，快点来吃饭，快点来吃饭！”哇，这个年轻人每天差不多每一天都是四点多五点多回来，他还没吃饭 ，OK， 午餐回来都是听妈妈讲这一句话。所以有一天，他当然他每次回来他已经很累 ，All right， 虽然踢完足球。然后回来他就很累，他很想休息，不想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妈妈说：“哎，快来吃饭，快来吃饭， 快来吃饭。哇，这年轻人有一天很生气，他就踩脚，他就说，妈，为什么你每次一直叫我吃饭，我很累，不要再叫我吃饭，给我休息。妈妈听了就认了一下 OK。 然后呢，妈妈一下子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我只是怕你肚子饿。而我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听那句话之后，他从来没有想过妈妈会讲这句话。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当然他求照剃，一直剃，剃到他留斑为止。但是呢，每次回来剃完球回来一定是先去吃饭 OK。 因为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觉得他不应该伤他妈妈的心。孩子们，你们的父母亲会叫你吃饭， They'll provide the best food to you. Alright, 你们父母亲会给你最好的食物。然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要去吃 McDonald's， 我要去吃 KFC， 但是无论是 McDonald's 或是 KFC， They're all junk food. OK, They could be tasty but still junk food. 所以妈妈每次叫你吃饭，They usually cook the best food for you. Alright? 妈妈一定给你煮最好的食物。同样的，妈妈父母亲不只是要煮桌上的食物给你吃，每天晚上你的父母亲一定要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情，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故事。你的父母亲每天晚上一定要告诉你圣经的故事。 That is the spiritual food. That's the best food you can ever find in the worldNo matter how rich you are in the future, or how poor you are in the future, the best food in the world will be the Bible. So always remember, remind your mother, your father to tell you the Bible before you sleep, because that's the best food you can ever find in the world. 所以孩子们，既然这个是，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告诉你这个圣经故事呢？因为他怕你肚子饿。很多时候小孩子跟年轻人不喜欢听爸爸妈妈讲的圣经故事，喜欢去外面听别人讲故事，好久不想回家，回到家里就是脏兮兮的。 Alright? 所以你们要记住，爸爸妈妈一定要跟你讲圣经故事， Because that's the best food you can ever find. 如果爸爸妈妈到今天仍旧没有跟你讲圣经故事，他们没有尽上父母亲的责任。If your parents have not told you any Bible story before you sleep, they have failed their duty as a parent. So always remind your parents to tell you the Bible story and to feed you with the best food you can ever find in the world.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因为耶稣来就是让我们得到饱足。Why Christ came? Because he wanted us to be fed with the best food you can ever find in the world.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不但能够听得懂你的话语，也能够有这本圣经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感谢主你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复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呢？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去完全不理会上帝的人，今天竟然来这里敬拜，竟然能够向你祷告，竟然能够听得懂你话语，竟然有时会被主你话语所提醒，这都是在证明主耶稣基督你是复活的神。因此求主你就把这样安慰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这复活的生命是何等宝贵，而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罪人，竟然能够有这样复活的礼物。求主你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把大人小孩交托给你，愿主你看顾。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很重要。 Alright,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是来看一段经文，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句话你们一定很熟悉的 OK, 我不用讲，你们也是每次都会读的，来一起读，但三章第十六节，一二三。
哦，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我们太熟悉这段经文，太熟悉。从你信主到今天，你仍旧记住这句话。可能整本圣经的话你忘记了，但是三章十六节你不可能忘记。然而今天我们要问，我们相信这句话吗？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说？你问我为什么相信这句话？首先我要问你，我们来分段的来看，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是真的吗？真的有很难叫人令人相信，真的很难令人相信。不信的话，你问那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不信的耶稣基督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你问他们，不然你就问你的邻居，或不到街边上去，你去问任何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问他说，你告诉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你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你们，并且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问他，你信吗？你问他，他一定说他不信，一定不信。为什么呢？我有几个理由，我们可以知道这句话很难相信，很难相信到底这是神真的爱我们吗？第一个理由，我们真的很难相信为什么神一定要爱这个世人呢？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一个自足的， from eternal to eternal our God is self-sufficient， 他是自足的。当他说他是自足的时候，他不是孤单的。他为什么要你相信他？他为什么要你回到天上去来敬拜他？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并不是因为他孤单，因此他要你陪我陪我，不是的。哦，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老人家，不是一个老人家需要我们来陪他。哦，我家楼下有好多老人家，哦，有一些老人家太孤单，七早八早七点多下来就坐在那边等，一直等等等等到晚上十点多再走回去。有些老人家很孤单，抱着两三只狗，家里养两三只狗，每天就跟那只狗陪伴。哦，我看那个老人家越走越慢，拿着拐杖走很慢，狗走都比他快。哦，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怜。但是信徒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上帝爱世人很难叫人相信。真的吗？我们的上帝真的需要我们吗？真的，其实呢，我们上帝不需要我们，他不孤单，因为三位一体，就算我们不在，就算没有天使，天上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信徒们，神爱世人的确很难叫人相信。记住，神爱你并不是因为要你去陪他，他不需要你陪。第二，神爱世人真的很难叫我们相信吗？的确是很难，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他无论是他的情感或者他的欲望， OK， 他都是纯洁，都是正直的。 Our God is his desire, whose desire is perfect, is holy。 既然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充满污秽的这个世界跟人呢？哦，你看看你自己，我也看看我自己，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看我，可能我穿西装，但是我里面是充满污秽的一个人。I'm proud, I'm arrogant, I was blind, I did things that was distasteful to God. 凭什么上帝爱我？上帝怎么有可能会抱一个肮脏的人，一个不爱他的人，不相信他的人，甚至每天轻看他的人，上帝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人？哦，我想来想去，神爱世人真的吗？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圣洁的上帝怎么可能会爱我们这个黑暗、骄傲又自义的世界？很难想象。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世人？世人有三个定义。第一个，世人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创造， God loved the world。 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创造这世界，是指这宇宙万物。当上帝说立，他就立；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 That's the world, that's the universe。 上帝爱这世界，因为这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帝知道这世界是很可怕、很糟糕的世界，是越来越糟糕的世界，因此上帝爱这世界， 哎，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他不得不把有一天要把这个世界重新的复兴起来。所以圣经里面说，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你将来不会再看到今天的世界，你会看到的世界会过去，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哦，有些时候我在想，上帝为什么要重新复兴这个世界呢？你就好像一个艺术家，哦，如果你知道艺术家的脾气，他有一个 sculpture， 有一个艺术的雕像，哦，他已经雕刻得好好了，每个 proportion 每个比例都已经算得很准了，然而只要他离开，突然间有个小孩子来，很不小心的拿粉笔拿 marker 就在他眼睛点一下，在雕像那边 点一下，我告诉你，那个艺术家一进来，他一定明天要重新做多一个，一定的，因为每个艺术家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脾气。哇，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上帝给我们这个很美好的世界，原本好的世界，那今天这个世界这个雕像已经充满着许许多多乌烟瘴气还有邪恶淫乱的事情，所以上帝必须重新复兴这样的这个世界。第二，什么叫世人？世人是包括罪人，所有的人，今天你看到街上的人，过去你所看到的人，今天不在了，明天你要看到的人，世界的人，这个是第二个意思。世人，世人是谁呢？你说为什么你说上帝爱世人呢？哦，上帝爱世人，爱得好，爱得多过我们所求所想。今天早上你起来，有些人喜欢看路灯，但是有一些人，我跟你讲，我们爱世，上帝爱世人，早上起来你只要准时看到有太阳，然后起来傍晚那个太阳准时下山，这个就是上帝爱世人的一个迹象。明天下雨，哦，你就知道上帝爱世人，如果不下你会热死你。如果上帝不爱世人，如果太阳跟地球近一点，我们就每个人变烧猪。上帝爱世人还有一个地点，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上帝如果不爱世人，信徒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上帝爱我们。如果上帝不爱我们，今天可能你今天一点气息都没有。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今天上帝不爱你，还给你气息的话，我们早就离开世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人，有一个清教徒，一个牧师讲说 ，Jonathan Edwards 讲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蜘蛛。一只蜘蛛，它有一只蜘蛛网绑着它，接着它，然后蜘蛛网的下面，蜘蛛的下面是一团的火。哦，这个蜘蛛网就拖住这个蜘蛛，每天蜘蛛就在那边动，每一天。所以 Jonathan Edwards 讲，我们的人就是这样。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呢？他说，如果不是上帝把那个网给拖住，这个蜘蛛一网已经断，一断的时候，蜘蛛掉去哪里？火里面。所以上帝爱世人，今天你能够存活，上帝爱你，让你知道多让你认识他的机会，让你能够有敬拜他的机会，让你能够悔改的机会。上帝爱世人，你就是那只蜘蛛，我也是那只蜘蛛。我感谢上帝，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永远不会掉入那个火湖里面，我们不会掉入火里面，我们的上帝有一天会接我们回到天家，把那个网往上拉，往上拉，把蜘蛛，就是我们那只蜘蛛接到天上去。然而上帝爱世人，如果你还不相信他的话，那一天你就是那只蜘蛛，蜘蛛网掉了，你就在那火里面。哦、oh, Jonathan Edwards 讲这个，所以那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篇信息很精彩。 那篇信息的题目就是 The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the Angry God，上帝是愤怒的，然而上帝爱我们的缘故，仍旧把那个网给拖住。上帝爱世人，第三方面就是爱所有他所拣选拯救的人，就是基督徒。上帝怎么爱你呢？上帝怎么爱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呢？哦，这个爱很难想象，什么时候你会成为基督徒，没有人知道。但只是有一天，你突然间说，哦，过去我真的讨厌耶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突然间感受到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一个隐秘的爱。 It's a mysterious love。 有一天你会回转，那个时候你回转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来拣选你拯救你的时候。所以上帝神爱世人，第三方面是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我告诉你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样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
神爱世人，真的吗？很难相信。接下来我们再看，还看什么呢？我们来读上帝爱世人，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英文的翻译并不是很好，英文只是把它翻译成 that he sent his begotten son, that. 但甚至是的意思超过 that, 甚至的意思就是 even,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所想象，超越我们所理解，超越我们能够接受的那个界限，甚至到什么 what extent, 甚至将他唯一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 That's 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爱你爱到一个地步，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甚至连他的独生子，他不是说甚至连他的天使长挂在木头上，不是，是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一个独生子从天上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悲痛的天上，来到这个充满罪恶、充满痛苦、充满悲痛的世界，死在十字架上面，甚至连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神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世间里面，你去考一下，问一下，你去问一下，你是可以做研究，有哪个神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没有。所以很难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还讲一句话，三章十一节，他说，我世世在在告诉你们，我们知道的才讲论，见过的就作证，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哦，他们在讲什么？当这里讲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讲门徒，这里所谓的我们是指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说我们圣父、圣子、圣灵知道的才讲，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所见过的，我们要做见证。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今天告诉你的，这就是我们的救赎计划。然而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这句话的意思是，圣父、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的见证。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他要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是永生呢？到处都有永生，你无论你信什么，都跟你讲天上，不能就是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极乐世界等等，都好像每个人都相信说，哦，有一天我们众什么归众徒归 ，All road leads to Rome， 有一个华文的众什么众，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哦，很多人相信，无论信什么，我们有一天会在天上见。很奇怪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有这样的一个相信的事情。然而圣经讲什么？圣经讲说，叫一切相信他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这里谈到永生？以后不信的人，你们要问一句话：什么叫做永生？你不要假设永生就是极乐世界，你不要假设永生就是跟你去一样的天堂，不是。他们是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什么叫做永生？为什么叫做永生？哦，永生的意思就是要回复到我们过去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前的，还没犯罪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永生，永生里面也包括与神好好的交通，永生里面也包括跟上帝有很受他的话语的引导，又享受上帝的平安的同在，还享受什么？享受一个美好的工作环境。哦，今天的工作环境很糟糕，明天你想到你要工作，你就是 Monday Blue。但是将来新天新地的工作环境，你不会有 Monday Blue。你每一天都要工作，每天你会喜乐的工作，与那个地方的工作不是今天的工作一样。那个地方没有罪恶，那边地方没有贪婪，那个地方没有自私的环境，那个地方工作的环境没有彼此攻击的环境，没有。为什么要有永生呢？因为在那个新的地方，上帝要你，要我们去相信他的人，不断地活在光明中里面，欢欢喜喜来到上帝面前，享受与上帝同在。 哦，今天如果你不晓得这句话什么意思，你问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很爱耶稣基督、很爱上帝的人，你问他，你这一生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是最美的事。每次我伤心的时候，我亲近上帝；每次我喜乐的时候，我亲近上帝；每次我要计划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亲近上帝。哦，上帝就是一个复活的上帝，每一天就是一步一步引导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我要亲近上帝，因为那个上帝一定会指责我。这是很美的关系。所以刚才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很美的关系，这是永生的一个关系。为什么他说永生呢？这里讲到说，以将来的永生，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很快的、直接的、没有拦阻的来到父面前。每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诗篇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在义中我可以得见你的面。我眼睛打开的时候，就是我死了之后，但是我眼睛打开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光明中，在义里面我可以看见，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什么比这更美？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罪的关系，朋友们，因为罪的关系，这一切逝去了。今天人犯罪的人，罪人永远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需要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永远不明白。他们只会告诉你说、哦、OK， 你去你的，我信我的，我信跟不信没关系，反正死就是一了百了。 No No， 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死是一了百了，耶稣基督不用来。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说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灭亡的意思就是进入火湖里面，进入火海里面，那个地方是黑暗，而同时又有火焰的烧着你，那个地方有不灭的虫，每天要咬死你。在那个地方你永远找不到上帝，你也永远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他与你的同在，你也永远得不到平安，你只会在那边受苦。圣经说咬牙切齿。 Is that what you want？ 这个是你要的吗？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讲了一句话，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这句话是说，耶，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基本上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他要来这世界上，就是不要让我们这些人，这些人不信的人，永远与我们的神离弃。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个问题不存在。所以我弟兄姐妹，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真实的。虽然很难相信，很难相信，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圣经耶稣讲什么？我世世在在告诉你， Truly Truly or verilyVerily, I say to you. 圣经每次讲这句话，重复在讲的时候，世世在在 ，truly, truly, very, verily 的时候，就说这句话被非常真实，你必须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三位一体的见证，这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谓的天上的事的见证。所以三章十六节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背景。Alright， 然后接下来这句话我们时常听，但是今天我们多少个人正式的会来看，会来正式的听，正式的来相信他，或我们今天才轻看他。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叫做迎接基督的到来，迎接基督的到来。当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三章十六节讲完之后，在三章里面，第二章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如何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有四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反应我们来读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看一下 OK 来，十二节到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讲说第一个迎接他的人，迎接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要透过自己的方法来得救的人。这里讲到天上的事，天上的事就是刚才我所谓的三位一体在永恒里面的救赎计划。天上的事没有人知道， 只有谁知道，只有一个，如除非有一个神从天上降下来，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天上的事。你这里讲说没有人胜过天。然而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其中在民间的在地球上面，我们时常听到有一些人会相信这样的事情。而我的祖先曾经到过天上领受上帝的意象指引，而我相信这是神的指引。当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在谈话谈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段经文呢？没有人胜过天，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为什么耶稣突然间讲这句话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教里面他们相信一些事情。相信什么呢？就相信他们的有一些死掉的圣徒曾经到过天上，到过领受上帝的话语意象，然后来告诉他们说神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没有，尼哥底母没有，没有人到过天，除非是人子，上帝儿子来到这世上，没有人胜过天。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你看摩门教的创办人 Joseph Smith 会告诉你，他有得到天使的感动，天使给他印象，然后他就把上天使给他的印象的话语全部写下来，今天写一遍摩门经，信徒全部跟着那个摩门经，不来看圣经。摩门教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我们很多民间信仰也相信说，他们会不论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Someway, somehow, someday, somewhere, and let's hope for the rest, and hope for the best, that we will meet in heaven again. 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说，除非你真的认真地看待这天上的事，除非你接受这只有一个从天上而来的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天上的事，没有一个人没有不需要透过耶稣的话，他不可能来认识神、相信神、亲近神，并且知道神对人的计划，不可能。这是耶稣基督讲的。然而今天你告诉他们，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告诉你说No, 我有自己的方法，我有自己的途径，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例子一样。所以第一个迎接的方法，今天来迎接耶稣基督，无论是受难节、圣诞节或复活节，他们会告诉你说，我用我的自己方法来到天上去。这是第一个迎接的方法。第二个迎接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来，我们读20节跟21节，1、2、3。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受过军训。这里出了一个人，叫 Yon 去当兵。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当兵的时候，在德光岛，乌漆抹黑的晚上在森林里面走。那时我们不可以用手电筒，不可以，每个人只能够抓住后面的人的那个背，这样抓住。前面的没有灯，后面的也没有灯，每个人只是抓住。哇，在黑暗里面，在森林里面这样打转打转，一直找不出来的，一定找不出来。而那个当然，他的军训就是要让你去体验一下什么叫黑暗，很精彩的。哇，每个人一面打蚊子，一面打人，因为真的你找不到。Alright， 不过同时真的你来到个地方，陌生的地方，黑暗的地方，乌漆抹黑的地方，你会害怕，真的你会害怕。一直到有一天，有前面一个人拿起灯光、手电筒，砰开，哇！我告诉你，那个 impact 是很重要。当那个光一开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真的感到安心。突然间我才知道前面那个是谁，后面那个是谁，我才知道谁在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有光那个人。然后有光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有件事情，我突然间我不但安心下来，我知道我可以找我的方向，我在哪里，方向在哪里， orientation。 还有什么？我们有光的时候，我突然间真的感到很安稳，虽然我们还在森林里面。到后来呢，有了光之后，我们就还是拉着前面拉后面，后面拉前面，这样走下去，至少有光，那个很完全不一样。
然而光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用处，是什么用处呢？把我们的恶行暴露出来。哦，这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有光让我们温暖，可是却不喜欢光把我们事情暴露出来。今天有这样的人吗？今天当有一些人我们来请来读圣经，来听到的时候，哦，很多人不喜欢。我给你们几个例子，有一些人不是这里的人哦，外面的朋友，我时常会把每一天寄给你们的 J.C. Ryan 的 短文寄给他们，同样的寄给你们。有一些人看了之后，哇，受不了。他说什么？他说：“哦 ，J.C. Ryan 的语气太重，很严肃，很严肃。”然后什么呢？然后后来他说：“我受不了，我要读的东西是不要这样严肃的，可以吗？”然后有一些人是怎样的人呢？他们也无法承受这个光的照亮。有一些人不会来教会的，有一些人曾经来过教会，信息里面有一些信息很严厉的指出里面的隐藏的罪的时候，或者是读到圣经，或者读到团契里面分享有关于一些内心的事情的，他们知道哦，我不喜欢这里，我里面许多私人的事情已经被指出来，我不喜欢。光来到这世上，照在这世上，恶行暴露出来，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光。不一样，不信的话，你再看，也有一些人，当他们知道上帝的话的要求，但是他们仍旧不要读圣经。他说：“我不要读，我不要读圣经，我不要听上帝的话语，我不要听你分享。虽然讲分享是很精彩，我不要听。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会知道，他听的越多，他懂圣经越多，他的责任越大，罪也越大。”可是他不要背负这样的责任。光来到这世上，照在黑暗里面，把你们的恶行全部暴露出来，有谁喜欢？没有人喜欢。还有怎么样的人是这样的人呢？他们什么呢？有一些人，有一些教会也是这样。他说：“好，既然你们这些人不喜欢把恶行暴露出来，我也不要侵犯你。我们讲一些社会生活的课题，打个比方，我们来讲如何照顾孩子，让孩子成为一个乖巧的孩子。哦，这个问题每个人很喜欢，因为他不会牵扯到里面的问题。有些教会讲这个，有些教会只是会请艺人来做见证。哦，艺人见证很精彩，因为他是艺人，他见证我听了很舒服。因为什么呢？他不会牵涉到我里面隐藏的问题。光来到这世上，然后照在这世上的时候，恶行被暴露，许多人真的恨光，不喜欢光。还有呢，有一些人知道上帝的要求以后，上帝的话语的严厉以后，上帝的严厉的要求以后呢，他们知道这些要求跟他们生活利益有直接冲突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离开上帝，离开教会，去一个他们感到更舒服的生活。光来到这世上，没有人要接近光，这些人不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被暴露。太多太多，这个是第二种人来迎接耶稣基督的人。信徒们，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求主保守你们。第二十一节还说，凡行真理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们所做的都是靠着上帝而做。哦，这句话很精彩，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这句话是在讲，他不是告诉你们，不是告诉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把一个黑暗的人跟光明的人来做个比较。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做比较，做什么比较呢？很多人来教会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他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会时常说：“哇，你们这里的人很有爱心哦，每次给我米粉吃哦，每个礼拜只有米粉哦，没有果条哦。”没有办法 budget 带就是这样。哇，你们很有爱心，你们很有爱心，你们的长老很温和，你们的孙长老很友善，很会关心人。哦，你们他对圣经很熟悉。哦，你们就好像上帝旁边的秘书一样。哦，你们真的是好像上帝讲什么你们都认识，你们都知道，你们跟上帝很亲密。哦，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第一个印象是这个，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好不好这样？既然你跟你们的上帝这么亲，你为我祷告啦，跟你的上帝求这个求那个咯。 如果有真实有他你祷告应验了，我就来相信耶稣基督咯。那这段经文不是叫你们把一个走在黑暗里面的人跟光明的人去做这样的比较，不是。他的重点是在写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上帝而做。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是在讲说他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不愿意走在黑暗里面，哦，你必须回转来接近光。一旦你接近光的时候，你的生命必然会得到改变，你生命会得到上帝的赦免，你会得到新的生命。过去你所不知道，突然间你知道；过去你不想知道，今天完全知道，并且完全接受。你突然间有新生命，你会快乐，你会快乐，你会满足，你会继续走在光里面。而圣经说，你之所以会有这样改变，因为你是靠着上帝而做，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是第三种迎接耶稣的人，就是说呢，有一些人不要接耶稣，他说，哦，我不要光，我不要光。所以第三种拒绝耶稣的人，也不欢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拒绝光的人，太多这样的人。如果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是这样的人，你要为他们祷告，真的你要为他们祷告，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得到一个新的改变。第三种人就是不欢迎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光会暴露他的恶行。第四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来，我们来读，他把自己看为是上帝同等的人，22节到25节、26节，一二三。好，这里这段经文英文你们自己看 OK， 因为我看不懂，你们自己看。好，接下来这讲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话以后呢，耶稣跟他的门徒就来到一个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河边，叫做岸论，什么论我不会读，你们读 OK。 这个河边啊，论 OK， 谢谢。岸论在爱论 OK， 在河边。然后那边有两组的人在洗礼，一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在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洗礼。哦，记住，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里洗礼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洗礼还不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礼，还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挂上十字架。All right? 这里时候的礼应该是跟约翰的悔改的礼一样的，应该是这样。All right? 好，接下来另外一边，河的另外一边附近呢，是约翰的门徒跟约翰在那里，约翰在为跟随他的人洗礼。在 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两组人，有两种的争吵。第一种的争吵是什么争吵呢？约翰的门徒跟一个犹太人为洁净礼发生辩论。哦，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第一章已经发生了。他们为什么会争吵呢？因为有犹太人、法利赛人，也是当时 的宗教群体的人，他们来问自己约翰，约翰你是凭什么权柄洗礼？因为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尤其是一个困难的群体，他们有两种的洗礼。一种的洗礼就是每天洁净自己的礼，而每一天他们要洁净自己，所以他们每天要自己在河边自己洗澡，不是洗澡 sorry 洗礼。All right? 另外一种是什么礼呢？任何人如果要加入犹太教的洗礼，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要加入犹太教，或是每天保守自己洁净的礼呢，这两种礼的施行法呢，就是说他自己个人自己洗，明白讲错吗？他是没有一个人来替他洗，没有的。所以因此犹太教里面他们的这个做法的两种洗礼呢，是没有像他，所以他们看到约翰奇怪，为什么约翰可以替人家洗礼？他们说在第一章他就问约翰，你是凭什么权柄来洗礼？你凭什么？难道你是什么？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基督。难道你是以利亚吗？ 约翰说，不是，我不是马拉基书所谈的那个以利亚，难道你是摩西所说的将来有一个当中有一个新唱调兴起的先知，你就是那个先知吗？他说，不，我也不是先知。为什么谈到基督，谈到以利亚，谈到先知呢？因为这三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很主，他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将来要带领犹太人来做救主的一个人的代表，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基督，无论是这个先知，哦，这些人他们犹太人就是等这样的人来替他们洗礼。所以突然间看到施洗约翰在那边替人家洗礼，他就问，你是谁？你是谁？你是基督？你是先知？你是这个以利亚吗？说耶稣，那个约翰说，不，我不是。所以他们就吵，你凭什么权柄替人家洗礼？所以因此约翰才介绍自己，我只不过是棒棒棒，待会我再告诉你。接下来他们还吵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约翰的门徒不满耶稣的门徒为人洗礼。 OK， 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为人洗礼，是耶稣的门徒。好，我们来读26节，一二三。哦，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当施洗约翰在为人洗礼的时候，他一路来都有很多跟随者，很多很多人跟随他，并且呢，自从他在约旦河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告诉这些人，他说，你们要看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我所要讲的基督，还有弥赛亚跟救主，那个人就是上帝儿子。讲完这句话之后，许多人一大群他的门徒就跟着耶稣走。所以难怪约翰的门徒会紧张，他说，约翰老师拉比，你不紧张吗？每一天这里的人一大半蹦跑去哪里，你不紧张吗？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他争吵的地方，这个门徒紧张到的一个地步，他说，你为他就耶稣做见证，他也在洗礼，然后众人 all are going all 是真的是全部的人吗？不是，他只不过是在夸张，是个夸大的一个词句。而这句话如果你好好去看，它是一个充满嫉妒跟埋怨的话。所以信徒们，这里有三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当这个约翰在跟他的门徒跟约翰在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原来这个门徒一点都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原来不明白。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他也把自己跟上帝同等对待，他把耶稣跟自己的那个服事岗位身份同等对待，所以他会有一个比较，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第三，他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跟岗位。All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否会像这个约翰的门徒，把自己跟上帝、跟耶稣基督同等的来对待呢？会不会呢？有吗？有，我们时常做这样的事情。我给你们一些例子，打个比方，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会怀疑到底我的上帝还可不可以信？今天发生这样多事情。这个礼拜发生这么多事情，上个礼拜发生这么多事情，哇哦，到底我的上帝还可不可以信？到底我的上帝有没有智慧？为什么不避免这样事情发生？为什么不阻止这二人在攻击我？为什么？哦，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自己的地位跟耶稣基督同等来对待，我们以为我们比耶稣基督更有智慧，更有爱心，更有怜悯，更晓得怎么样来处理事情。哦，我们基本上是跟把自己跟耶稣基督来同等对待。我们很多时候也以为我们的计划比我们的上帝的安排更理想。明天我要买 condo， 后天我要买 property， 再大后天，哦，这个是我很理想计划，上帝，我这些计划你一定要赐福。哦，我们很多时候无形中就把自己跟耶稣基督同等的来比较。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埋怨上帝，你为什么埋怨上帝？因为呢，
你认为你做的会比耶稣基督更好。而我们像这个太像这个约翰的门徒，把自己跟耶稣基督一同比较的时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很多人都去到耶稣那里去，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岗位是什么，根本不明白，难怪我们会 不断的比较。这个是今天我们应该避免第三个迎接耶稣的第三个方式，我们要避免。第四个方式，也就是我们应该向约翰所学习的方式，来，我们读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一二三。好，这里一个迎接要好好迎接耶稣基督的人有几个条件，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首先你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认定上帝的主权。圣经讲什么？圣经说除了天上所赐下来给他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讲的，约翰不像他的门徒跟把自己跟耶稣基督比较，他说除了这一切都不是上帝所赐下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他说这句话，这句话我们怎么看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呢？哦，你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要欢迎好好的迎接这个耶稣基督，首先你要认定你今天你的生命气息，你的信心，你的生命，你能够回应见证上帝的能力，你能够跟随耶稣基督能力，如果不是上帝所赐下，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坐在这里。哦，你要认定这个。还有，如果我们不认定这个，我们就会像刚才那三种方式一样，用自己的方式迎接上帝，用自己的方式拒绝光，用自己的方式呢把自己跟神平等的对待。哦，这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今天在做的，难怪他们没有办法迎接受难节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神所赐下的这一切，我们今天可随时可以失去我们的生命气息、信心，还有我们的见证跟我们服侍神的能力。这个是上帝的主权跟恩典，你要记住这个。所以弟兄姐妹，长老们、士们，我们要注意这个，若不是天上的父赐下来的，人不能得什么。牧师不算什么，长老不算什么，执事不算什么，服侍人也不算什么。人来到我们面前，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乃是天上所赐下的，所以我要谦卑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好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我只不过是一个神学生。那个时候我以前我母会有个老牧师，他要分裂教会，他已经把他分裂教会告诉我，然后他私底下他说，你私底下你要打电话去给一群的年轻人，叫这些年轻人来跟住，来跟我们一起离开教会。这件事情我忘不了，然而我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讲了这句话，我说牧师，除了天上从天上所赐下来给他的，人不能得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从来一个电话都不打，虽然后来我离开，但是我离开后来我没有办法平安下来。不过我感谢上帝，我想到这句话，如果不是从天上赐下来的，就算你打什么电话都不好，人就不能得到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欢迎耶稣基督，第一你要认识上帝，认定神的主权。今天我们欢迎孙长老做我们正式做我们恩悦教会的长老，同时我们要彼此提醒，如果不是神所赐下的，人不能得到什么。第二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什么身份呢？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不过是奉差遣做他的先锋的人。弟兄姐妹，你如果你要服侍上帝，长老们、执事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服侍上帝，我们要好好认清楚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预备人来见我们的上帝的人而已，我们不是上帝，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
很多牧师把自己当作上帝，因为他掌控这个整个教会里面的财政，掌控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一切。不，我们不是上帝，我不是耶稣基督，我只不过是预备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跟随耶稣，敬拜耶稣，一生一世不离开耶稣，直到有一天他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为止。这个是我们的责的身份，我们的岗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岗位，我们才会谦卑下来，专注地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个要欢迎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要知道喜乐是什么。喜乐在哪里？喜乐从哪里来？朋友们，我要问你，信徒们，我要问你，今天你有喜乐吗？你有喜乐吗？你想一下，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到底有喜乐这样的事情。而约翰说什么呢？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因此因我这喜乐满意了。哦，这里是讲什么？这里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一生可能你很有钱，你很富有，你甚至很长命，但是可能你没有长，你可能没有喜乐。信徒们，你可能来教会很久，可是你没有，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喜乐。为什么呢？可能有些时候你就好像诗篇里面的一些人一样，你开始嫉妒外面的人的成就比你好。哦，诗篇太多这样记载，诗篇时常提醒我们，圣经时常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嫉妒外面的人，无论他们多么的财富成就多么的高，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了，他们很成有成就，他说你不要嫉妒这些人，因为你嫉妒这些人，你会失去你的喜乐。约翰清楚知道他只不过是新郎的好友，他只不过是要预备朋友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新娘，好像保罗一样。同样的，牧师、长老、执事还有信徒们、父母亲，你们在孩子面前，你也是一样的，要好好预备你们的孩子成为上帝耶稣基督的新娘，圣洁的新娘。这个是你们的职分，这是你们的责任。 Because that's the best way you can ever find in the world， 没有别的。所以我们的新娘是谁？新娘是新朋友、弟兄姐妹，是重新在上帝面前认识耶稣基督，重新悔改，完全悔改，并且接触国子的一个人，新娘。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新郎的好友。新郎的好友是什么意思呢？哦，弟兄姐妹，新郎的好友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做新郎的好友。新郎是指耶稣基督，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会再来，他就是娶我们这些，接我们这些新娘回到天家去。我们这些预备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新郎的好朋友。哦，你们不要轻看好友这两个字，因为好友这两个字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是耶稣基督所信任的人。你们不要以为耶稣基督所有的人他都相信，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所有的人他都会信任。因为圣经讲什么？你说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一起读，一二三。是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不相信信任这些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之前看到耶稣基督显神迹，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显神迹，他就要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不过耶稣说不，我不信任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心里面想什么。你们来靠近我是因为我显神迹，你不是真的要来相信我。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你们是新郎的好友，我是新郎的好友，我们是上帝耶稣基督所相信的人，所信任的人，这是美的无比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迎接着耶稣基督，好好的预备人来面对我们的耶稣基督。而这个是喜乐，所以每一次
每一次你问那些在当中服侍很久的信徒，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个人他的朋友，他的丈夫，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相信耶稣基督，那一个片刻开始，你问他你什么感觉，你什么感受，说我心里充满喜乐，我等这个日子等得太久了。一定你问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告诉你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新郎耶稣基督的好友，他就是等这个喜乐。所以信徒们，没有一个喜乐在这世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没有。如果你所追求的东西是财富跟其他世上的东西，你永远不可能有喜乐，除非你再次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好好的成为神所相信信任的一个人，做新郎的好友，好好的服侍他，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是你的喜乐。求主帮助你们，无论你是大人，无论你是家长，施洗约翰认定上帝的主权，施洗约翰认定他身份，施洗约翰认定他喜乐的源头。他施洗约翰的命不长，很短，过一阵子他就被砍头了，但是上帝称赞他的人，称赞耶稣基督亲口称赞这个人，哦，这个喜乐太大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迎接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最后我们来看一句话，今天我们的重点，来三章第三十节，一二三，他必兴旺。他是耶稣或者是神，必就是说一定会成就的事情，是一个很 definite 的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是一定会成就的东西。他必，然后这里讲到说他必什么，他必兴旺。什么叫做兴旺？兴旺原文叫做 osant， osant 的意思就是说他会长期，你给他长期的一段时间，他会继续成长，他会长期，是一个长期的动作，继续他长期，你会看到他不断成长，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在长高，不断的在加增 enlarge growing over times。 哦，为什么他说他必兴旺呢？哦，耶稣基督在讲到天国的时候，他举直到一个比喻，其中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就好像一个芥菜种，芥菜种将来会变成什么？一棵什么大树，兴旺。所以他在讲什么？虽然在约翰那个时代的人还不完全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说他必兴旺，福音一定会传出去。起初好像几个人，好像芥菜种这么小粒的芥菜种，然而如今你去看全世界到处都有教会，他必兴旺，每间教会都在成长扩大长高。然后呢，圣经还讲一个比喻很精彩，万国的鸟都会来什么停歇在树上面。他必兴旺的意思是指这个。还有他必什么，还有他讲什么，我必衰微。衰微的意思就是说 decrease make lower， 就是说我的身份要越来越卑微。所以信徒们，如果你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们只不过是新郎的好友，我们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我们要好好服侍上帝，重点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继续的加增扩大长高，还有继续扩散出去，而我们要卑微下来。这个是很多服侍太久的人忘记的事情，所以我不断的要提醒自己，长老们也不要继续不断的提醒，彼此提醒，有一天一旦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警戒我。执事们也是一样，我一定要卑微，因为我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器皿仆人，我要衰微下来。衰微也包括我的生命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衰老，一定的，跑不掉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这里讲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国已经兴旺，而神已经兴旺起来，耶稣基督已经兴旺起来了呢？你看这里每个人，
你只要能够认罪悔改，你刚才能够祷告，能够赞美上帝，从心里面祷告赞美上帝，你能够说阿们的时候，圣灵就已经住在你里面，在做这样复活的工作。哦，这个不是人做得出来的事情。所以这里讲一句话，没上帝把圣灵无限的赐给他，他可以指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上帝给他圣灵来做许许多多工作，无限的，的确是。同时也可以指向将来的基督啊，将来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圣灵。所以今天你能够做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这样的悔改，哦，这是圣灵住在你里面，而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兴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总结今天我们所谈的，你如何迎接耶稣基督？第一，你还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救自己吗？第二，你难道还要继续拒绝光吗？只不过因为圣经很尖锐的把你的内心的问题、黑暗的问题、骄傲的问题指出来，你就因此拒绝他吗？第三，你仍旧要把自己当作上帝来看待吗？难道你比上帝更有能力吗？哦，你只不过是仅剩一口气的人。诗篇讲一句话，就算这世上的人最有钱的时候，最有财富的时候，最很嚣张的时候，圣经说你只不过是仅剩一口气的人。明天我把这灵魂拿走，你什么都不是。哦，诗篇讲。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上帝，迎接耶稣基督，他已经来第一次了，你要好好迎接他，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我很喜欢有一部电视剧，啊，不是电视剧，电视节目，美国的电视节目，它叫做 Undercover Boss。 哦，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节目是什么呢？它基本上是会每一处的这个节目里面，它会在美国找 CEO 总裁，不同公司的总裁，然后就安排这个总裁到他不同州的分行去打扮成另外一个人，打扮成一个员工都好，刚刚找到工作的员工，真的是打扮，直到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 CEO 是谁，哇，真的去打扮。你看这些人哦，基本上就是节目里面出现过的人，这些都是他的 CEO， 打扮出来员工完全不知道。哦，这 CEO 打扮好之后呢，就会住在那个分店附近的一个小酒店，如果没有记错，他通常会在这个分行里面工作一个礼拜。他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当然他就扮演成一个新的员工来找工作，然后就有一个旧的员工来接待他，有一个旧的员工，通常有一个旧的员工来接待他，所以他们在接待的时候呢，这个 CEO 跟旧的员工就交谈。首先，当然旧的员工就教他怎么打扫，怎么用机器，怎么做快餐的服务人员等等，当然。在交谈的过程里面，除了把工作好好的做起来以外呢，同时呢，这个节目也继续发展到一个地步， CEO 一定会问更认识这个旧的员工的背景，旧的员工会讲出他工作的难处，工作多久了，然后也慢慢的会谈到我家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一些人的家，旧员工的家，他的孩子有问题的，健康有问题的，可是没有钱看医生，有一些人的家，家里面很想读书，没有钱去读书。这旧员工说：“我很想半工半读，可是我没有钱。”哦，他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在这个整个星期 ，CEO 跟这旧员工在相处里面谈这些事情。哦，谈了一个礼拜以后呢，这个旧员工啊，这个 CEO 就离开了。然后过了一段日子 ，CEO 一定打电话给这个分行的经理，安排这个旧员工到总部去见他。当然，那个他到总部，他不知道他要找的人。就是 CEO， 他当然不知道。一直到他这个员工来到总部的时候，去到 CEO 的办公室，门一打开，他是完全吓到。哦，我很喜欢那个表情。然后他们会笑到说：“哦，他会讲一句话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oh, is that you？” 一直讲这些话。然后讲完之后呢，那个他会感到很不好意思，很排斥，很害羞。哎呦，原来是 CEO， 哦，原来是你。哦，对不起，我不认得你。然后 CEO 就跟他说，就请他坐下来，就告诉他说整个过程他要做什么。当然他也把这个员工里面的问题也带出来，员工的孩子如果有病的，没有钱的，
这西游就说好，我给你钱，这笔钱我就放在这个当作是一个基金，你每年带你孩子去看医生。同样的，如果你要半工半读没有钱，我给你钱，因为你是很用功的一个人，而真的这些救援工都很用功的 OK， 很卖力工作的，很肯付出的，所以那西游很赞赏他们，他说好，我给你一笔钱，你就好好半工半读。哦，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每次讲完这些话之后，最后的 结束是怎么结束？员工一定哭泣感动流泪。有一个决策，有一个节目当中，有一个员工过了多久以后， 他半工半读结束之后呢，他被提升。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故事？我在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第一次来了，将来还有第二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也是好像有在某一个程度好像是一个 undercover boss。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老板，我们是怎么迎接他？那些经历耶稣基督的人，你可以问他们，耶稣基督会与他们交谈，耶稣基督会与他们安慰，会安慰他们。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把我们的难处告诉耶稣基督，而每一次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回应，上帝的回应，圣灵的回应，都是让我们哭泣。一定，你问那些基督徒，哭泣、安慰、喜乐。Undercover Boss，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我们是怎么样的迎接他？你是怎么样的迎接他？哦，我是怎么样迎接他？他问我们每个人都像施洗约翰这样的迎接他。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一二三。哦，耶稣基督不但复活，第二次他还会再来。上帝说什么？我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也就是说将来也包括他审判。当然审判已经从今天开始，不信的人，抗拒耶稣基督的人，他讲什么？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不只是将来，罪已经定了。三章十八节说的，你不信耶稣基督，不是当将来审判的时候才定你的罪，不，今天已经定了，上帝的震怒已经藏在你身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我奉主的名我劝你，复活节我劝你，我是耶稣基督新郎的好友，我劝你归向耶稣基督，迎接这个耶稣基督。我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讲一句，如果你当中有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你跟我一起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你不用讲大大声，讲给上帝听。然后呢，我们就请孙长老做个结束祷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主，你已经来到这世上，我们竟然能够认识你。我们是罪人，一个充满污秽、黑暗、骄傲的罪人。然而耶稣基督，你是那唯一从天上而来的上帝儿子，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更加的认识你，我愿意来到教会继续的更认识这从天而来的上帝的儿子。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净我，因为只有你的宝血才能够挪走我所有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你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你，也求主这时候把圣灵赐给我，圣灵住在我里面，让我更明白你，让我更跟随你，让我更亲近你， 让我能够更多多祷告，让我能够读圣经，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能够不断的在悔改。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感谢上帝，你拯救我们，而将来你必要接我们到天上去。求主你把这样的盼望，把这样的平安放在我们心里面，无论是大人小孩，主啊，你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请孙长老。
因为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不过在约翰福音三章的里面，把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宣讲，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世人，你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上帝的拯路藏在他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这时候，让我们思想叫恩典，特别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不单死，他也从死里面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战胜了这样的一个罪的权势。我们献上感谢，今天叫我们这些凡是信靠你的，我们深知到我们有永生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更为说我们当中还有许多还没信的来祷告，让他们再次经历认识你何等的爱我们世人，因为你将你的独生爱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拯救我们。主啊，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思想的时候，再次敞开心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早上在当中还没信的，主你对他们说话，圣灵在我们心中摸着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听到你的话语，他们愿意回应你的话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会做这样的宝贵的应许，我们献上感谢。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使你的话停留在我们心中，成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